跟大家讲一下，你在麦克风刚刚开录以前，你在干什么事情？你在唱什么样的歌？你对我讲什么样的话？
这个，简而言之就是跟老公打情骂俏啦。
对，就是你会极尽各种方式骚扰我然后那些话你都不敢在有麦克风录音的时候讲。
我每次都觉得好像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不然的话我就会被 HR 举感觉会被你上报到 HR。
我马上会跟那个 HR 说，哎，不好意思，那个职场性骚扰
不行不行，好像不在同一个公司就不会被 HR 管了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默默的停更一阵子了。
我们掉入一个时空漩涡了，现在离上一集已经过了一个月。
对，一开始好像就发现，诶，其实停更了一周的时候还没有任何人敲碗，所以就发现，好像我们也是可有可无的，那就继续停更一下好了。
对，我觉得过去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生活上有一些体悟啦，然后就决定说，诶，其实好像不用每一个礼拜都一定非得更新不可。
这怎么有一点点偷懒的味道在里面？
没有没有，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解释，我们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生的大智慧，这个并不是偷懒，我们是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棒，我就是爱你的迷之自信
最近你不是一直在跟我讲迷之自信这件事吗？
我最近就一直发现你真的是真的超迷之自信耶，虽然有时候让我很恼火，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应该要多跟你学习这方面。
我记得你前几天在玩萨尔达，
对，
我一看到这有一个神庙，就说这一定是这样解，相信我，这一定百分之百是这样。
你有没有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学过物理那个角动量守恒，所以你那个力矩怎样怎样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就越看越想说，诶，所以我一开始的认知是不是真的有错，那我就先抱着怀疑的心情先姑且相信你好了，然后我就照你的方法试，结果发现果然我才是对的。
对，果然老婆当然是对的，
没错，
老婆永远是对的，如果是老婆不对，那就是老公的错，
真的，
都是老公的问题，
有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下原则。
反正最近我们就是在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不管是在我们价值观聊天，最近感觉也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啦，然后收获很多，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近生活的一些心得感想啦。
好，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停更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我们上个月底就跑去了加州迪士尼。
对，一切都是因为迪士尼，
一切都从迪士尼开始。因为我那天就发现，这算是 Leon 比较大以来第一次出去玩了，因为他之前玩的时候都很小，搭飞机的时候都是超级小的时候，然后这次就带了全家大小一同出游。
对，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迪士尼好了，就是我们想说，诶，这个 Chloe 宝宝也长了快两个月了，所以差不多是可以带着坐飞机的时候，诶，是吗？
其实好像也基本上一个月以后应该就可以了啦。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是月底，我妈就准备要回台湾了嘛，因为没有办法待那么久，所以我们想说她回去之前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个全家大出游一番，于是就选定了迪士尼。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好像是之前看 YouTube 影片才知道说，啊，今年刚好是迪士尼是你的100周年纪念，
对，
所以会有很多特别的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新的设施啊，然后所以就决定了规划这场迪士尼之旅。
对，
然后我的心得是真的很累，但是又很好玩。
对，真的是超累，但是超好玩啊，只能这样子讲。
对，然后那时候我本来还想说，诶，莉昂这么小，然后他也不认得那些什么迪士尼啊、米奇米妮啊，那些小熊维尼啊，小熊维尼他认识啊，但是大部分的卡通人物他可能又没有像我们一样从小看到大嘛，
对，
会不会就是比较没感觉。但是他那天也是从早玩到晚，然后就是精神几乎都是满点的，中间有睡午觉，但是就是发现哇，他还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对啊，就发现其实，诶，我们本来都会想说小孩子在太小的时候带他出去玩很浪费，因为通常你不会记得嘛，那蛮多一派的那个父母都是这样子想的，所以可能小的时候都，诶，想说就干脆待在家里好了。
对，
但是这次带他出去真的觉得哇，真的要多带他们出去走走，因为如果你不是把他想成你是 带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不记得，而是想说是他们参与这段旅程来陪你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开心，好开心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还有小孩子一起陪着。
对，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其实带小朋友出去玩不是为了小朋友，是为了我们自己。
对，
因为那个回忆跟以前我们两个人玩那回忆又有点不太一样。
对，
就真的觉得说我现在比如说像我们家附近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可能如果是两个人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去。
对，
然后或者是即便是去一样的地方，有小孩之后你的考量点或者是你参与这个环境的点会不太一样。
真的，
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哦从另外一个视角然后来这样玩，哎，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
对，
有一个增加新的体验的感觉。
真的，而且只要旅程的过程当中有发生某一些时刻让你觉得哇这个带他来这么辛苦花这么多钱都值得了，那个这趟旅程就很棒了。
对，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花了一天在 travel 嘛。
对，
就从西雅图这边开车然后搭飞机，
哇真的是第一天下来就全身酸痛到不行，然后就第二天更酸痛。
对，因为第一天就是在旅行移动嘛，然后第二天是玩迪士尼一整天嘛。
对，
那我就发现其实光是在机场的时候哇莉昂就觉得好新奇好开心哦，因为他之前搭的时候他应该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现在真的已经快两岁了嘛，所以他跟环境的互动他看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他就会想要尝试。然后因为我们有这次特地买了那个牵绳，就很像牵狗狗的那个牵绳
对，牵小朋友的牵绳真的很需要耶，推荐父母都要买一个。
对，然后就发现哦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让他自由的探索，然后
就跟遛狗一样。
对，就跟遛狗一样就超好玩，就看到他在机场里面跟路人啊 say hi 啊 hi 啊，然后说这个这个那个，然后他想要
飞机，
对飞机，他看到很多飞机就超级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们大人可能已经很少有新的刺激，说啊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有一个超新的体验你觉得超级开心，可是我那天就突然意识到哦，光是在机场我觉得那一天可能就是莉昂生命中最棒的一天，
目前为止生命最豪华一天这样。
对，然后这对我来讲就觉得说哇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你已经看过很多事情了，所以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你有一个预期了嘛，但是对小孩子来讲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体验，然后很新奇，然后所以你就开始去想说哎好棒哦，就是他可以有就是生命中最棒的一天，然后是我们参与在其中。
对，而且真的是从小孩子的视角再重新看一次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多很新奇的事情。
对，然后就发现我因为这样子我更怎么觉得这集好像就是要变成在劝大家生小孩就我发现其实生小孩是真的是为了自己，因为就我们以前有分享过嘛，对我来讲人生的体验呢就好像是分成出生小孩出生前跟小孩出生后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这次旅行又更确定了我说哇还好有生，就是还好真的有生，然后让我的生命体验我觉得更丰富。
哇听你这样讲真的好感人哦，
赞吧
很赞很赞，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平常感情通常没有那么丰沛啊，我是比较容易在生活当中感情丰沛
的，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抓马的人然后我是生活中稍微比较稳定的人
你要讲的好像我情绪不稳一样
你非常的 drama 你跟大家讲一下你在麦克风刚刚开录以前你在干什么事情你在唱什么样的歌你对我讲什么样的话
这个简而言之就是跟老公打情骂俏啦。
对，就是你会极尽各种方式骚扰我然后那些话你都不敢在有麦克风录音的时候讲。
我每次都觉得好险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不然的话我就会被 HR 举感觉会被你上报到 HR。
我马上会跟那个 HR 说哎，不好意思那个职场性骚扰
不行不行，好险不在同一个公司就不会被 HR 管了
对，反正然后隔天呢就是我们第一天 travel 嘛，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也是全家大小一起带着，然后我们就到迪士尼。那还好我发现我们就是一个现在比较 freestyle， 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几点进园，然后我们随时更改行程，本来是想说啊听人家说什么早上可能八点他就开了嘛，所以你可能七点半到哇你这样子可以避开人潮然后可以玩的比较多东西。
对哦，不行，这个我绝对是生小孩之前的攻略，生小孩之后有完全不一样的时间安排。
对，因为我们前一天弄一弄可能到饭店休息都已经八九点就累了嘛，所以我们隔天就直接睡到十点十一点。
对，
然后很开心大概在十二点的时候就是出门
出发
然后去迪士尼。
还我本来想说这个十二点应该是有机会到可以冲一下，结果发现到的时候快一点了呢。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迪士尼很屌的是它夏天居然开到晚上十二点。
对，
所以真的也是 时间很够啊。
就仔细想一想，你如果带小孩的话，就算下午一点入园，你还是可以玩将近十一个小时。
对，所以大家就听出来了，所以利昂真的就跟我们从下午一点一路玩到凌晨十二点、
哦、真的好厉害哦。以小孩子来说，他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大部分的时候都超级开心，
真的开心。
除了刚到的时候是有点热嘛，
对，
然后玩一玩之后他中间有睡一次午觉、嗯、哦，但是一旦入夜以后，他就是可能天气比较凉了就开始嗨爆。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玩了一整天以后，然后回到饭店，他居然还在饭店跑操场，就说哇哦，那就很开心，就感觉哇，他今天去了很多地方，有很多刺激，然后看到很多卡通人物，就是一整个体验很不一样。
对，他那天真的好开心哦，因为本来我也想说他不认识米奇米妮，或许会不会那么的有趣，就我发现这真的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困扰。他玩那个最新的一个设施米奇米妮的火车之旅这样子的名字，他也那玩那个设施也是玩得超开心，然后一直哈哈大笑的。
对，然后就发现他有一次是在一个好像是那种溜滑梯吧，
嗯，
然后也是很多小孩子玩的地方，
高飞的家。
对，高飞的家。哦，他在那边哦，各种花式溜滑梯，他就直接是什么头下脚上这样滑。
对，
然后说哇，你怎么这么有创意？反正就整个很开心，就是说我们看他开心，然后我们自己有不一样的体验，我也是觉得超级值得，超级开心的。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打破我们的记录，我们就是不断的也是创下自己的新记录。就是第一次带着双人座的婴儿车带两个小孩一起去迪士尼玩。
哦，对，我们特地为了这个买了一个那种 double stroller 嘛，
其实是做了蛮多的准备的啦。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另外写一篇攻略给大家参考。
我太懒了，然后我相信以你的实验程度你也是写不出来。
哦，对对对就是听听笑笑就好。
对，说好的闲聊呢？
闲聊部分总之就是也是就发现我们的体能也是超出自己的想象啊。
对，就是一整天抱着 Leon 啊，然后你主要是弄那个 Chloe 嘛，
嗯，
然后就跑来跑去，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给自己一个赞，就是真的是就是有神队友互相救援的感觉，很赞。
对，还加上我妈也一起去了，所以三个大人打两个小孩也还是 OK 了。
对，没错。然后这次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算是小攻略啦、嗯、就是如果在美国的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搭 Uber 跟 Lyft 的往返机场嘛。
对，
然后我觉得这边不像台湾，我那时候上一次我们十一二月回台湾的时候，哦，我就超惊艳，台湾超好，就是你叫的 Uber 是可以指定说有汽车座椅婴儿座椅的嘛，但是在美国这边是几乎是找不到，根本就没有。然后单趟来回比如说机场就要一趟就要六七十块吧，有的时候就甚至超过。
嗯，
然后反正我现在发现的攻略是说，我们就是开自己的车，然后停在离机场很近，然后有相对便宜的那种 long term parking， 然后这样子还比你搭 Uber Lyft 的来回机场还要便宜。
对，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小 people， 所以现在那个 SOP 就是，哎，我就载大家先到机场 departure， 然后放大家下，然后我去停车，然后我再回到机场跟大家会合。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这边就可以带着其他两个小孩办这个登机的一些手续，就是先报到啊，然后把该托运的行李先拖一拖这样。
对，所以就是，哎，又发现了一些这个社会运作的其他方式，找到一些小 people， 然后增进这个效率啦、
嗯、然后我们现在打包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现在要同时带两个小孩出门，就发现哎，这个阻力还蛮小的，其实还不错，有练习有差。
对，我觉得真的有练习有差，因为我前几天就哎，突然发现哎，奇怪，我们怎么那么快就两个都准备好准备出门带两只小孩。
真的现在动作都超快的，所以嗯，好，总之迪士尼真的好玩，推荐大家真的要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再去一次。
没错，带小孩去就是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去也会蛮感动，尤其是晚上看烟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烟火就是会激起你自己心中童年的那个自己耶，你没有这样觉得吗？
我就觉得烟火很漂亮，但是好像没有想到童年的自己。
真的，我就会觉得哇，我的童心怎么被唤起，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就觉得这个嗯，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会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想想现在自己，然后就觉得哇，我又长大了，但是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
你现在就是还是个小屁孩啊我们前几天结论不就这样吗？
好像是，
就怎么我们都三十几岁还可以这么屁。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对，
就是大家都应该要在不管你几岁啦，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还是保有这种童心。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赞的一件事情。
没错。
然后最近另外一方面啊，反正这集我们整集就聊我们最近的生活状况啦、嗯、不会讲任何关于科技业相关的事情。
所以那个本来要听科技业的事情呢，就在这边先切掉，我们就发现那个曲线在这边直接 下降。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专技术细节专科技很深，偶尔还是要辅佐以这种经验心灵鸡汤为主的这种故事，你才可以相辅相成啦。
毕竟生活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嘛，而且很多时候一些科技的一些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
没错，然后反正最近呢，我刚好就除了出去玩得到一些启发之外，也读了一些书啦。那这本书是刚好在朋友的脸书上面看到，然后他推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叫做 Essentialism， 少但是更好。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教你如何专注的过生活，然后杜绝不必要的干扰。但是严格说起来，我觉得这本书并不足以排在我什么超级推荐的清单，因为他这种书呢，这种比较没有理论根据，都是凭个人经验嘛，他们会有一个就是诟病的地方，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在举例子。
对，
从第一章跟你说这个很重要，然后举例子，诶，这样的人会怎么做，另外一种人会怎么做，然后从第一章举到最后一章。
对，但其实它概念就是那几个嘛。
对，所以其实大概看我看完，我是最后是整本看完，但是我发现大概前三分之一到前二分之一你大概看到那边就够了。
嗯，
后面只是他想要加强印象，感觉是硬凑那些篇幅去举这些例子啦。
对，
但是我后来不管是什么样形态的书，我觉得只要你有找到一些启发的点，我觉得就够了啦。
哦，本来就是啊，就是一本书只要有一件事，好，不要说一件，大概有三个点让你记得，其实就够了。
那我这个没有达到，我只有两个点记得。
哦，你只有两个点吗？两个大点也可以啦，也可不要要求这么高啊。人家就已经好不容易写一本书给你看了。
好啦好啦，反正我跟大家分享，我在这本书学到比较两个重要的点啦。
好，
就是第一个，他提醒我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选择。当别人跟你说，哎，你今天有一个重要的 project， 你就要做；当朋友来找你邀约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要做；当小孩哭的时候，你好像就要去帮忙。大部分的人在生活中都以为自己没有选择。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习得无助嘛，因为我们对于习得无助的概念，好像都是觉得是消极的。哦，就比如说，其实最经典的是有一个实验嘛，就是说，哎，如果你把一群狗放在一个充满电的笼子里面，他被电很久之后，他就发现啊，我不想再尝试了。即便这些狗被换到一个新环境，他的那个铁笼已经没有通电了，他们已经习得无助，就发现他之前只要碰就会被电到，他就再也不敢尝试了。
对，这也算是某种创伤吧，创伤症候群。
对，但是我们以前讲习得无助，好像比较像是这种消极的类型。但是他提到一个观念是说，你在职场上看到很多人非常的认真，上面交代什么事情全部都说好 yes， 然后花自己的很多时间跟精力，可能工作非常的勤奋，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习得无助，因为他觉得上面交办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尽全力去完成，他没有说 no 的这个机会。那这个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可能成长的过程中啦，可能就比较习惯说啊，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然后都觉得说别人讲的什么事情我们要尽力去达到。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能够专注在告诉自己说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要专注我的时间在哪里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其实很多事情可能 80% 你是可以说 no 的，你是有说不的权利的。
对，所以一个重点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你要认真的去主动做选择嘛。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你乍听之下觉得很简单，但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或是工作上面要实践，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越生活越久，工作越久，很多时候就对一些事情就麻木了嘛，或是说你已经习惯性的有对这些事情有同样的反应或同样的处理方式等等。但是因为人的生理反应就是很容易受到一个叫做大脑杏仁核劫持的这种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你很容易进入一个自动导航模式，就你不会去主动去思考就是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会形成一个 pattern 啦。所以要常常主动的去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其实是需要一直提醒自己，然后不断去练习。
对，那我最近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有时候加入一些 meeting 嘛，或者是加入一些 happy hour 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可能这个 happy hour 是一小时，然后你可能加入以后发现啊，这个其实好像你没有很有兴趣，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啊，我已经就是加入了嘛，你就可能想说那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只能继续参与到结束。但是如果用这种他 essentialism 这种专准主义的这种想法呢，就是你应该要适时的就说哦，我等一下有事我先走了，
对，
中间一半跳走没关系，因为对你来讲你已经觉得你在浪费时间了，那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要把时间花在对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上面嘛。那像我那时候就是啊，我就觉得说啊，我就找 借口说啊，我要去照顾小孩，我小孩在需要我帮忙了，那我先走，你们好好玩 ，have fun， 然后我就走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感觉真好。
你这也是我觉得这个迷之自信很棒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其实就是你刚刚讲那样。如果我已经在一个会议里面，然后又是这种所谓的比较是那种 team building 啊，就是大家想要一起建立一些感情等等的，那我已经参加了，就算我觉得有点无聊，我可能还是会想说啊，我就撑到最后，为了大家合群和谐这样。
对，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在那个玩的环境我会很累。
其实蛮累的，因为你也是要专注嘛，尤其现在又都远端工作的方式，你就是一直盯着荧幕，也是很像在开会。
对，我觉得那个比我一般工作还累，就是那个耗我的脑力的程度，就是跟大家 social 然后一起玩游戏，然后有时候还分组对抗，那个耗我脑力的程度远大于我在 coding 的那种程度。
对，
所以我在 coding 的时候反而这个脑力消耗比较没有这么多，然后反而可以得到能量，可是参加那种 social event 我到后面就是累到爆，所以我这次就实践了这个原则，就是好，那我就中间就说我要中离，然后觉得非常开心。
嗯，很棒，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对，然后另外一点的是沉没成本，这个大家都听过嘛，就是说你已经投资了很多时间跟你的精力在某一件事情或者是人事物上面，你就越来越难逃离。比如说你已经进入一段男女朋友关系，结果你发现对方是个渣男或渣女，但是你已经觉得啊，我已经花我的青春在上面，你就没有办法说哎，不要，我要换下一个。或者是说你今天已经有一份工作了，你有点讨厌但不到很讨厌，你就将就的继续做下去，就是因为你已经花了这些时间在公司内部，可能已经有一些人脉，有一些 credibility， 你又不好意思去把这件事情砍掉重练嘛。这可以延伸到说有另外一个算是现象，就是说人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较有价值，比如说你今天在丢东西搬家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东西已经有了，我舍不得丢。这就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倾向，就是说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会觉得比较有价值，
哦，那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价值超高的，真的不能把它丢掉这样。
对，但是你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来看，就说啊，你这个东西你放在这边两年你根本也没碰，
就是垃圾，
就是垃圾啊，就是丢掉，所以别人会觉得你拥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比较没有价值的嘛。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元素，就有沉没成本跟人们倾向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会很难做出好的决定，你就会习惯去根据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去做你的选择。比如说你每个礼拜就是排这些 meeting， 你每个礼拜就是有这些责任啊，跟亲友跟其他人的聚会你都已经排满了，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什么剩下的时间。
对，
然后他还有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他们有针对大人跟小孩去做，根据沉没成本去做分析，就发现小孩子比较少有沉没成本的这种心态。
哦，
那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呢，我们从小到大都被告诉说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水不要浪费，这个米饭不要浪费，这个要饮水思源，大家做这些东西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不要浪费这个心态其实就让大人非常容易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
对，
所以这也是我突然一个豁然开朗的一点，也跟我最近在育儿的时候的一些启发很像，就是你会发现 Leon 呢他根本无视这世间的任何规则。然后我就想说对，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有一些规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遵守，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你说比如说像是食物不一定要拿来吃也可以拿来玩这样子的规则。
当然我现在觉得浪费食物一定是不好的嘛，只是说就发现对，其实它的字典里面并没有浪费，它的概念没有浪费，那为什么我们会自己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些限制然后就把我们的东西框架住了，有这种感觉。
确实，因为不要浪费就是浪费不好，然后那个节俭，或是也不要说节俭，但是就是说你珍惜一个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是一种美德，这应该算是蛮普世的价值观了。
对，那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加上最近看 Leon 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勇于去挑战既有的规则，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以前是怎么做的现在就应该怎么做。再加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阵子有看到一个 Netflix 影片，连回收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环保对地球好的事情都是一个问号。
哦，确实确实，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从小被教到大，你可能觉得那些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会发现其实你知道还是太少了，太天真了。
对， 我想要分享一下那个回收的故事，就是你知道回收这件事情是一开始是谁提倡的吗？
嗯，
就是制造塑胶袋的那些大企业，
就是那些石油石化公司然后塑胶产品公司。
对，他们在应该是1970年代、80年代就开始哦，因为他们制造了很多塑胶袋，所以很多垃圾理论上应该是他们要负责去把这些环境照顾好嘛。
对，
但是呢，他们就想说，哎，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提倡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们都是世界的公民，
对，
你应该要落实回收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是要落实这个垃圾分类，然后不要乱丢垃圾污染我们的环境。所以他说应该是第一支环保广告就是由这样子的公司赞助拍出的。
对，由破坏环境的人来拍这个环境广告，来告诉大家说这是大家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才开始有回收这个产业。然后重点是回收呢，你以为那些东西都可以好好的重新制造回收，真的在利用，但是我记得他有说到说回收有分大概七类，六七类嘛。
对，
实际上真的有机会回收的只有两类。什么叫真的有机会回收？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有人买的，因为回收完之后还是要找到愿意接手的人去把这东西买下来，
对，
然后拿去回收再利用嘛。
对，
所以也就是说六七种的类别里面只有两种有，而且那些东西其实他买的时候也不一定会马上就是把它回收，
没错，
所以导致很多你回收的东西最后是放在别的地方当垃圾，变成一般垃圾。
对，就是我们通常买的一些就是里面有塑胶成分的制品，可能大家都会看到有一个三个那种箭头，然后中间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嘛，然后我们可能都以为只要有那个标志，不管它数字是什么，全部都是可以回收的，但后来发现没有，只有其中就是两三类才是可以回收，其他基本上我们也是通通变就是进垃圾堆这样。
对，然后他们要真的要回收的时候要去把那个一号到七号分开嘛。
对，
然后重点是就算它数字一样，有时候也不能混在一起回收，
因为它会掺杂其他有的没的杂质啊，所以有些没有办法处理它也是整个丢掉这样。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阵子很流行什么环保吸管哦，那个大概占什么，就是吸管占所有的回收的垃圾里面大概就是什么 0.00 几%，基本上你做的那些事情几乎是趋近于零的努力
就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对，所以我就想说哇塞，连回收这个概念你仔细一想都觉得事情不太单纯。
对，
你都是觉得好像你以为你在对地球好，你以为你回收真的有变成有用的事情，结果发现原来都是一开始也是大企业的阴谋。
对，就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们应该要去要求这些公司不要制造那么多塑胶，就是等于是从源头开始叫他们不要制造那么多的塑胶，那可能比我们在那边争吵就是要不要用塑胶吸管啊这种事情还要更有帮助。
没错，因为比如说你只要假设靠这些大企业，他搞不好可以把 80% 的废物清理掉。
对，
然后你叫大家做这件事情，你可能最后的影响不到 1%， 所以就让我想到这几件事情，就现在掌握到就发现很多事情在不同的面向你看到会连结在一起，会彼此有相关。
对，
你就会发现说这些规则很多时候真的要去质疑它，不要觉得哦这些东西就一定是对的。
真的，就是习惯性的去质疑一些你已经看到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变成那种阴谋论者，这好像就是会有点太极端。
对，其实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不会说啊很愤怒啊，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环保主义者，我只想说啊原来可以这样搞啊，
就是觉得啊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又多了一点点呢，
原来可以这样搞，原来回收不是为了要真的把东西再利用啊。
对，那反正回到我们这本书来讲，我觉得有一个概念想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选择就可以事情一直持续的进行，但是事实上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只要是选择的一种，它就有它相应的一些你要付出的成本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主动的去就是做出自己的一些选择，然后去思考什么是对你是最重要的，真的是值得一提再提，然后常常鼓励自己去做的一件事。
你不选择就是别人帮你选择。
对，
你今天不拒绝掉这些 meeting， 你不在你的 calendar 上说你这段时间是要专注的，别人就会帮你决定你今天要干嘛。
对，所以你有很多选择，好好的选。
对，那其实要有一个诀窍啦，是可以如何避免沉没成本，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大人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你要问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决定停更这么久，因为我们好像也觉得是说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podcast， 那我就应该要每个礼拜更新，要对这些听众负责。
对，
那但是我就陷入了一个沉没成本偏误，然后还有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东西，然后你会觉得它价值很高吗？所以有一个方式呢可以有效的帮你去除这个偏误，就是说你告诉自己说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你要花多少努力去得到，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再花一次努力然后去追求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想一下，如果现在没有 podcast， 我假设没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要更新，那我这礼拜要不要更新？ 好像还好，那如果是还好的话就是 no。
对，就如果想一想周末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我想要带莉昂一起去的话就大家不好意思啦。
对，因为我发现我们也是有点陷入这个习惯啦。然后因为去了那个迪士尼之后就发现哇，原来其实如果每个假日都可以这样子好好的出去玩，然后享受生活，其实是一个很赞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就是当然我们做 Podcast 我也是觉得从中间吸收非常多，那但是只是说哎，之前没有意识到好像自己陷入一个 default 的模式，就是一定要每个礼拜录这样。
对，迪士尼也算是一个新的刺激嘛，让我们去思考这些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然后另外一个诀窍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可能啊脑袋不知道要怎么决定说要干嘛，说还是要随时问自己说现在这个 moment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时时问自己，你可能一开始没有答案，但是你问久了你大概会知道说啊，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很晚了，那我可能在客观来看我再多这工作一小时其实那个效率不高，我不如赶快洗澡睡觉。你问自己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常常去做这个练习，我觉得也会帮助你去把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排除掉了。
对，说到底还是要常常跟自己对话，就是常常问自己，然后让自己处在一个状态是你可以定时的去检视一下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去一直不断的问自己说这是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其他更重要或你更想做的事。
对，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大家就知道说我们可能接下来不见得会每周更新，因为我会在礼拜天要录音的时候告诉自己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哦，是出去玩，那可能就这个礼拜就不会录。
这样好像又有点废，但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就怕别人觉得自己废。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或是别人的期待，就是别人会怎么想，就是你要一直想说我对我来讲我喜欢什么，我最有动力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把时间花在你最有动力的事情上面，这样才可以让这个事情做得比较长久嘛。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一个月消失的时候我们悟出的一些道理啦。
是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灵鸡汤。
对，然后我也觉得过去一个月其实生活我自己是觉得还蛮赞的啦，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可能下班以后就是会带小朋友出去玩，
对，
出去不管是吃饭啊或者是附近公园走走啊，然后假日会跟朋友约，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还是蛮滋润的啦，
蛮充实的啊。尤其因为最近西雅图的无敌夏天快要结束了嘛，其实今天已经有点变冷了，然后也感受到日照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所以就觉得好像要把握一下最后的夏天。
对，像我上礼拜就是感谢老婆支援，我们一起去参加了西雅图网球公开赛。
对，绿湖网球公开赛，
绿湖台湾人自己举办的啦，绿湖网球公开赛。然后就原来西雅图有这么多打网球的朋友，之前都不认识，就是只认识一些人，然后就发现这样子增加这个生活体验我觉得也很好玩啦。因为我打了两场嘛，一场混双一场男双，然后两场我们都赢，开心。
对，然后我在场边一打二也是还蛮开心的啦。
你后来不是说其实还蛮好玩，看莉昂那边跑来跑去走来走去，
其实很好玩，而且因为现场也蛮多其他对他来讲是叔叔阿姨的朋友嘛，那有些朋友也是我好久不见或者是当天新认识的朋友，就对我来讲也是蛮多新的刺激的，所以虽然蛮累的，但是整体来讲也是觉得好好玩。
对，我觉得好玩，就是没想到就是有这么多有趣的台湾人在打网球。
没错，
然后莉昂在那边说叔叔叔叔阿姨，他常会这样，就是你可能带他去见一些其他朋友之后，晚上他就会跟我说叔叔阿姨，然后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哪一个叔叔跟阿姨，
你们说问哪一个叔叔哪一个阿姨。对，要。
对，我们现在真的把他训练到他会说要跟对或是好。
对，
我每次都问他的意见，我非常的尊重小孩，就是你要不要这个东西，你要不要那个东西，然后 他发现久了以后他说要或好的时候得到的那个正回馈是非常多的。
对，我觉得他现在开始会发现其实他认真去想认真去做选择的时候他会真的有他要的或是不是他要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有感觉他小脑袋有更认真的做一些思考，我觉得还蛮好的。
你看我们从小我们悟出了这个道理，然后让这个选择权在他身上，
对，
他就不会陷入一个 default 的模式，就是别人帮他决定好，
是这样没有错。而且反正就是把他当一个成人看嘛，让他去练习做选择，给他这个自由。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久违的 Apple Podcast Q&A 的部分。
第一题来自 SMI.Zen 五星吹捧加留学问题请教，可可恳请你们好，想请教留学相关的问题。我现在是刚升高二的学生，打算大学念完后应该会先工作一段时间存钱，再考美国的研究所。虽然应该是念医学相关，与你们的领域比较没有关系，但想请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提前准备的跟需要注意的，或是有什么相关历程经验可以分享吗？超喜欢你们的节目，可以知道好多新知识，也很喜欢你们的互动，宝宝们跟拉面都超可爱，很谢谢你们的新知分享。哇，感谢这位听众，而且才升高二就已经想得这么远，我觉得
这太扯了吧。高二在想大学念完以后然后考美国研究所，
对，
这会不会跳太远了？我以前真的是，欸，说实在，我们虽然在录节目，大家好像觉得什么问题都要问我们，嗯，但对我来讲，很多事情我就是啊碰到再解决嘛，我不是一个好像会想这么多的人，就发现真的，欸，很多人是这种规划就很早在规划的，欸，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做有这样子做的好处啊，至少有一些事情你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嘛。那他这边问到说可以提前准备的，那因为医学相关我们不熟，这方面就比较难，不过提前准备的，如果说要美国研究所，你一定要先考托福跟 GRE 吧，或者是说看你的领域，不一定是 GRE，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雅思嘛， GMAT，
对，
反正就是英文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口说是这种最难准备的，可能就是比较需要 长时间的这种累积嘛，因为比如说台湾人听说读写可能读跟听是还 OK，
对，
但是写作或者是口说就比较难嘛，那所以这两个部分可能就要稍微再花多一点时间准备。但你会发现就算你准备了这些考试考高分，你来美国以后会发现哦，他们用的英文跟你考试的英文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几乎是有从头学习的感觉，但是有准备还是比没有准备好啊，至少你的分数冲高一点，你到时候在申请的时候会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就觉得哦，分数不够高，没有到100可不可以申请什么的。
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大学有机会做那种短期的暑期交换，啊，我觉得会帮助很多，欸，
会帮助很多，就算不是去美国也没有关系，就是你只要有一些留学或者是交换学生的经验，其实都还蛮加分的，就是对你自己或是履历
没错
都很加分。好，下一题，怎么昵称都被取走了啦，五星推爆，可可恳请你们好，感谢你们制作这么棒的节目，每周都有新的科技新知，真的很棒。我本身是金融业的数据工程师，最近有个想出国读硕士的想法在心中萌芽，询问了几个有出国经验的朋友，都说要先决定国家跟学校会比较好准备。由于我自己是往 MLDL 工程师的方向前进，所以在考虑读统计或是 CS， 目前还在思考要更往数学模型和资料分析一点，还是更注重工程段。想请问柯柯和肯基是怎么决定要去哪个国家读哪个学校的，另外有推荐的学校吗？谢谢柯柯和肯基。
我觉得我会推荐无脑选美国啦，因为毕竟美国一定还是科技的重镇，然后机会还是最多，
尤其你说你是想要往 MLDL 工程师前进嘛，那这个领域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啦。
对，我觉得就是无脑选美国，然后美国呢可能你要再根据你的领域再去选说你要哪一个学校，但反正基本上我们的做法都是去先去看这个领域，比如说是 CS 或统计嘛，你就按照排名高到低，然后去看一下他的硕士的 program 有哪些，
对，
然后按照自己的能力啊跟他你现在有的东西看哪一个比较有机会上，然后依序的投下来。
没错，那有没有推荐的学校，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感想是学校不是最重要决定性的因素嘛，当然学校你如果可以申请到越好的，那当然你自己到时候在准备工作的时候也会更心安一点，那你就找一些那种学校排名的网站排下来，基本上都还蛮推荐的啦。那当然要注意一下你选的领域，通常每个领域学校的排名也会不太一样。
没错，
下一个来自 Takashi 菜，真的轻松谈，柯柯好美，肯基好帅，拉面可爱， Leon Chloe 都是天使乖宝宝，虽然本身不属于软体业，但是在美国科技业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两位能把资讯整理非常清楚之外，口条清晰，个人解读也很有逻辑，让听者浅显易懂，轻松掌握一手资讯，现在都是开车时收听，完全不会有急躁感或听不清楚的地方，非常享受。一开始还不太习惯开头的 punchline， 但是后来越来越到位，真的会让人忍不住一直听下去，期待两位说到开头梗的时段，感谢两位带来如此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哦，所以是全段五星吹捧，非常感谢这位塔卡西，
欸，好棒哦，他这样子好像被我们那个 punchline 制约了，
有
你先听到了，然后你在等到底节目讲到哪里会出现，
对，到底什么时候会讲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听起来节目如果有这样设计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还蛮感谢这位听众的 feedback， 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啦，因为我觉得 就是把一些难的科技业的问题或是新闻讲解给一般人听，这就是我们节目在做的嘛。
对，
所以我们当然一定不会讲到那种最深最深的东西，因为如果是最深最深的东西，如果你各位听众是软体工程师或是相关领域的，你就自己去看那些 paper 就好了嘛。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一般比较偏大众向，所以尽量的把一些稍微复杂的概念讲解给一般人听，让大家听得懂，就是我们的宗旨。
对，那也是我们自己也蛮热衷的一件事情，一个训练自己的方法。
没错。
下一题来自喵喵大将军，
有猫就推，
很棒，再次前来朝圣。柯柯肯奇你们好，真的很喜欢你们在节目的互动，现在 YouTube 可以看到会动的拉面，真的是太疗愈了呀。最近台湾上映了新的柯南电影，想请问每集柯南电影你们都会看吗？另外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喜欢哪个 CP 的配对，谢谢你们的分享。
柯南，我们小时候的回忆耶。
对，但是他现在每年都还是会出一个电影版，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我觉得我的印象还是停留在他刚出电影版的前五年，
前几个什么引爆摩天楼，
对啊，往天国倒数计时啊，然后还有贝克街亡灵，那几个就是哦，那时候每一年都会看。那现在新的比较没有在看了，但好像最近是不是今年的好像听说口碑还不错啦。
哦，那我其实那时候看到预告还蛮想看的，所以之后应该会找来看一下吧，或是看哪里有在上映这样。
那你支持灰原哀还是小兰？
我比较支持，我应该是比较喜欢灰原吧，因为小兰的那个头发常让我很出戏、
啊、那个角度感觉会被刺伤。
没错，然后我应该最喜欢的是服部平次的 couple。
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常常讲大阪腔很可爱。
哦，对，他们就是很亲民的感觉，很可爱。
没错。下一题来自2916 Top One， 美国家科技家家庭三合一，最先进高端温馨 LA 回台北倾听十分满意。哇，感谢这位听众，我觉得他这整句简洁有力，可以当我们的节目的那个，
这就是广告词啊，
副标题。对，
我怀疑这位听众是在广告业，他讲的这一串非常的就是很适合当广告台词，
很厉害耶。我觉得我们好像把它加到我们的那个节目介绍里面好了。下一题来自1134567，又来一波吹捧，起手是柯柯好美，肯吉好帅，李阳踢足球好可爱，多了一个克罗伊是天使宝宝，马上来 Apple 冲一波星星。
哎呦，感谢大家吹捧。
对，感谢这位听众。好，最后一个是一个大拇指赞，来自于 Danny 的五星吹捧，这个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应该是史上最简短的留言。
没错，
就是大拇指符号 title 跟那个 description 都是
谢谢你于 Danny。
对
来自 Germany。
对，来自德国的这位听众。
对，
好，总之呢，一样鼓励大家欢迎支持我们的 podcast， 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上 Apple podcast 五星吹捧，然后推荐给你们的朋友听。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不见得会每周更新啦，希望、啊、希望还是会啦，
希望还是会啦但是就是看看吧，毕竟现在多了一只小嫩鹰，有的时候还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处理一些家庭的琐事。
对，所以希望大家包容一下，然后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 feedback， 欢迎透过 IG 或者是 Facebook 私讯我们啊。不过我现在几乎没有在用 FB， 但私讯我还是会看啦，
私讯还是有啦，或是 IG 都行。
哦，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跟今天主题有关的。我已经停用 Facebook 的 App 大概好几个礼拜了，应该有两三个礼拜了。因为我就有一天突然发现，诶，这个 Facebook 的内容我怎么越看越不喜欢。然后你就是很常陷入那个 default 模式嘛，你就是无聊的时候打开 Facebook、
哦、滑滑滑这样。
然后我就某一个 moment 我就意识到说，诶，我已经好久没有在 FB 看到我想看的 那种类型的文章了。
对，
然后就发现是不是应该可以删掉，以前觉得删掉不是一个选项，或者是删掉之后马上装回
来。对，你会觉得因为大家都有，然后我们已经用这么久了，好像应该要把它留着。
对，所以我那次就把它删掉，就是几个礼拜前。
对，
然后就再也没有装回来，然后觉得哎，好像少一个 app 要看也还不错啦。
哦，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丝丝想要把它装回来的这个心吗？
因为我就觉得蛮无聊的啦，那内容我们的朋友都已经很少在上面发文了嘛。
对，
很多都是粉专或是别人转贴的文啊，或者是广告嘛。
没错，
那我现在发现 IG 就比较多朋友还是会发他们出去玩吃喝玩乐的动态，我超喜欢看大家这种出去玩的。
对，
我不会有那种 FOMO 的感觉。我知道很多人看 IG 会有那种 FOMO 啊，别人过得这么精彩啊，我怎么过得这么惨、
就开始犹豫
对，那我是不会，我就觉得啊，别人过得好爽，然后我就想象我跟他一样爽，那我也爽到了。
你这个想象力也是蛮厉害的，
就还不错。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不太在意别人在想什么啦，
对，
所以我不会因为说啊，别人过得这么爽，好像我过得不是很爽，好像不好啊，因为我自己也过得很爽。
对是这样没有错。好哟，那我们就看看。我之前是删过好几次 Facebook 的 app 啦，然后最后又不争气的装回来
我们看我最后会不会装回来，
看看你这次怎么样。 对
但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要把它装回来了。
嗯，很棒，继续保持。
好，那这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哦，超级开心，就是一个月没录就觉得哎呀好像有一点怀念这种录音的感觉，
真的活力充沛啊。嗯，
没错，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